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89回。他们是绞尽了脑汁想要到外海去，那如今这帮人呢，倒是费尽了心机的想要回去，想想都觉得无奈呀。在下易静，这几位都是在下的好朋友。徐道友既然在此生活了这么多年，能否和我们介绍一下这奇冤岛的情况啊？我等不会让道友白忙活的，愿意付一些灵石作为报酬。片刻之后，锦衣大汉眼珠微转，忽然热情至极的冲灰袍人说道：哎呀，行了，报酬就算了，刚才阁下回答了在下的问题，如今只当回报就是了。哎，道友有什么疑问尽管问吧，徐某知无不言。八脸汉子虽然还是垂头丧气的神情，但是却强打精神的说道。顿时啊，锦衣大汉及他身后的人全都露出了喜色。到了这般陌生的地方，能有人给你讲解一下此地的情况，自然对他们是大大的有利啊。韩立看到这一幕，微微一笑，双手抱肩的站在其他人身后，同样想听听这对方是如何说的。这里说话有些不太方便，徐道友，我们到外面再聊如何呀？锦衣大汉看了看食物四周和那名角落里的星宫修士，建议说道：外面好啊。八脸汉子无所谓的回答。锦衣大汉大喜，但是随后想到了什么似的，一回头竟对韩立也挤出了一丝笑容。七兄，不如一起来听听，也许我们可以合作一次呢。锦衣大汉露出了想拉拢韩立的样子。韩立听了这话，眨巴眨巴眼睛笑了。好吧，曲某啊，正想听听呢。韩立笑着说道，然后毫不在意的抬腿就走，抢先出了食物。怎么这位道友和几位不是一路的？八脸修士见到此幕感到有一些意外。他只是和我们一起传过来的，以前并不认识。这话让那锦衣大汉皱了一下眉，但是并没有说什么。而许云点了点头，同样没有表示。几个人先后也走出了食物，这使得韩立已经站在了屋外，正惊讶的四下打量个不停啊。这里和韩立上次去过的宁翠岛可以说是截然不同，他们出现的地方竟是一座小型城市之内，虽然不大，也很简陋，方圆只有20来里地，但的确是一座用黑色石头砌成的城市，皆有传送阵的破旧石屋就处在这座石城的中心位置，建在一座类似祭坛的高台之上，四面呢还都有台阶，因为所处的地势较高，所以站在这高台之上，四周可以说是一览无遗啊。城市周围象征式的圈着一堵高约3-4丈的石墙，在石墙外面帐许的地方则闪烁着一层凝厚的白色光照，将整座城市护在其中，但在石墙之内呢，则都是大小不一的高大石屋，但奇怪的是并没有阁楼之类的存在，都是清一色的平房。猛一看，虽然这城里边满满的都是屋子，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多少独立建筑，不是一些石屋连成了一片，就是某些平房占地面积实在惊人，动不动就数十丈之广。而更令韩立愕然的是，这座石城内竟然还有一些凡人和修士混杂一起，在四周粗糙的黑石道上走来走去。若光是这样倒也没有什么，让韩立吃惊的是，这些凡人大多是年轻的美貌女子， 一个个打扮的如蝴蝶般艳丽多姿，另外一些凡人呢，则是一些身强力壮的汉子和清秀一些的少年。韩立站在有些发呆的功夫，这锦衣大汉等人也在八两汉子的带领下走了出来。他们见到了这座小城，统一的一脸的惊讶呀。要知道，他们既然打算要来外星海，自然也将所有的妖兽岛都会提前了解一些的。可以前所看的资料，哪有和这完全相符的呀？刘道友，把以前有奇缘岛资料的玉简拿出来，重新看一下，难道我们看漏了什么？锦衣大汉脸上闪过了一丝异样之后，沉声问道：我再看看。刘夫人急忙应声的去翻储物袋。行了，几位道友不需要找什么资料了，你们以前看到的奇缘岛的信息，那大部分都是伪造的，当然会感到意外了。许云却一摆手制止了刘夫人找玉简的举动。伪造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呀？锦衣大汉一听神色一变。嗨，很简单呐，这座奇缘岛啊，和其他的妖兽岛不一样，凡是从此到返回的修士都被下了严令，只能统一口径泄露同样的信息，否则就会大祸临头。易岛友啊，你们到了这个岛，我真不知道应该说是幸运呢，还是应该说是倒霉呀。统一口径，这样的事情难道是新宫？刘夫人露出了不安之色。虽然不是新宫，但是这里的确被一股强大势力给统治着，这股势力即使新宫也不愿意轻易得罪的。这话一出口，一旁的韩立眉毛动了一下，更别说锦衣大汉等人了，他们此刻面面相觑啊。哼，其实这里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呀，说不定还有某些修士求之不得的好地方。你们看啊，这座黑石城是奇缘岛上的第一座城市，那也是唯一的一座城市。只要你有实力，或者大把的灵石，还有妖丹，这里就是修士的乐园，可以享受和购买你在其他妖兽岛上无法得到的东西。无论是顶级的双修炉鼎，威力七大的法宝，还有价值连城的灵兽，百年难遇的材料，这里可以说是要什么有什么。八脸修士一笑之后，竟猛然改用一种充满了诱惑的口气大声说道，引得附近经过的几名凡人和修士多看了这边几眼，但随后就若无其事的各行其事。不过这话到了锦衣大汉等人耳中，却更加的惊疑不定。韩立仍然是神色如常的向四周继续张望着，似乎根本没有听到这话一样。这情形收进了那八脸修士眼中，有些惊讶的多看了韩立两眼。我说许星啊，能不能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此地啊？
哦，当然可以。既然我也一时回不去了，那呢，我就先带几位，咱们是一边逛一边给诸位解说吧。这可比在下光空口说管用多了。只要诸位道友以后有了什么好处，别忘记许某就行了啊。
这个许云呢，似乎完全从沮丧中恢复了过来，异常豪爽的说道：
行，那就有劳许兄了。这里似乎真和一般的城市不大一样哈。
锦衣大汉盯着一位男修士，面露一丝惊讶之色。这位男修士在街道上搂抱一位凡人女子，大模大样的走着，而一旁经过的其他凡人和修士都是视若无睹的样子。
许云见此微微一笑，也不再说什么，这就带着几个人往附近一座面积不小的石屋走去。这座黑石屋韩立早就注意到了，它就是城内占地最广的巨屋之一。远远看去，在这屋子门口处站着两名妖艳的凡人女子，而有不少的修士频繁地进进出出。这两名女子呢，都是一脸笑容相迎。
记住啊，这里虽然不是天星城，但是除了一处特殊的竞斗场之外，城内同样严禁斗法争斗的，触犯的下场除了形神被灭之外，嘿，绝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
不会吧，这惩罚好像比天星城还要严重。
黑脸中年人听了吓了一跳，有些吃惊地说道。
哎，的确比天星城严重得多，但是同时啊，进入此城后的修士也因此可以完全放心，安全无忧。据我所知，凡在城内寻仇动手的家伙，还没有一个能活着逃离此城的。毕竟此城时刻都有一位元婴期前辈坐镇的。
元婴期前辈，
锦衣大汉不仅神色大变，而且眼神中流露出了恐怖的意思。
韩立更是心中一凛啊，警惕心大起。
好了，咱有什么话呀，等到里边再说吧。
在两名艳女的笑容中，锦衣大汉等人随着这位八脸修士忐忑不安地进入到了石屋内。韩立目中异色闪动，也好奇心大起地跟了进去。一进大门，竟是一张巨大的扇形屏风挡在面前。这个屏风颜色粉红，上面画着一张侍女飞天图，画中女子虽然只是露出了背影，但变幻飞舞不停，隐有红光透出，竟然是件品阶不低的法器。屏风两侧呢，各有一个不大的半圆拱门，而屏风前有一名三十来岁的女修士，一身淡青的宫装，正和一位男修士轻笑着说着什么。
说也奇怪，这女人呢，看起来只是很普通的样子，但是这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了成熟女性的风情，言谈之间呢，更是散发出一股动人的心荡神怡的魅力。
那名男修士和他都是一样的筑基中期的修为，不过这名女子啊，一见许云等人进来了，轻拍了一下手掌，眼睛一亮，从屏风后马上走出一名年轻的凡人女子，在这男修士恋恋不舍的目光中，带着他转入了屏风之后。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不是许道友吗？可听说道友要回天星城了，还无法传送吗？
这女子的声音娇柔糯软，让人听了是舒服至极呀。而韩立却不经意的眉头一皱，心里苦笑不已，好像他见到的大部分女修士似乎都修炼过媚术秘功，虽然眼前的女子的媚术远不及紫菱、袁瑶等人，但是让一些低阶男修士心神迷醉还是轻而易举的能做到的。想到这儿，韩立目光略一扫视，锦衣大汉和许云还都面不改色，其余的男子则神色不自然起来，目光有意无意的在这个女人身上转动不停。
好，这几位是新来的道友，我带他们见识见识。至于回天星城啊，嗨，我看一时半会儿是走不掉了。没想到他妈这传言还是真的，那边真的是他妈打起来了。
许云有些不甘心地骂道，
留在这里也不错， 要真是走了，妾身岂不是又少了一位主顾？
那个妇人一眼杏唇，明眸秋波流动，笑吟吟地说道：
那种成熟女人的诱人风情啊，只看着这黑脸修士等人眼都不眨一下，就是两名女修士也是面红耳赤啊。
明夫人，这些人都是在下邀请来的，哎，快给在下一个标牌吧。
许云叫出了妇人的名字，对这个女人当面施展媚术有些不满了。
知道了，这二位道友的修为定力都不在许兄之下，看样子这齐渊岛待下去绝对没有问题。
明夫人轻轻一笑，扫了韩立和锦衣大汉两眼之后，脸上的媚意一收，真成了一位相貌普通的平常妇人。
变化之快，让对面的其他人先是一愣，接着清醒过来，都是满脸的尴尬之色。
啪啪两声，这个女人拍了两下巴掌，从屏风后又转出一位年轻的凡人女子。
带许仙师到拍卖室去，拍卖应该才开始不久吧。
明夫人冲着凡人女子冷冷地说道，然后一抬手，一块翠绿色的牌子扔给了许云。许云接过这所谓的标牌，看也不看的随着凡人女子向一旁的侧门走去，韩立等人自然紧随其后。在跨过侧门的瞬间，韩立感到了一丝灵气的异动，似乎进入了某种禁制之中，神色不禁一动，但是随后就恢复了正常。
众人的眼前是一亮啊，屏风后竟然别有洞天，
一道两丈宽的长长走道将后面的石屋化为了两座面积不小的大厅。左边的大厅宽敞明亮，除了几根高大的黑石柱之外，一点遮挡都没有，而且里面啊可以说是热闹至极啊。有近二三十名修士待在那里，并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而这些修士不论男女，都有一名年轻的凡人女子作陪一旁。虽然有些男修士用色眯眯的目光打量着这些衣着实在不多的凡人女子，但是顶多口中调笑几句，却没有一个人真的动手动脚，似乎在忌惮着什么。队伍尽头则是一间不大的小屋，屋门上白光闪闪，排队的修士只要用手中的玉牌往门上一按，人就可以进去了，但是每次都只能进入一个人的样子。而右边的大厅则彻底的被一层淡蓝色光幕遮蔽住，根本看不清楚里面有任何情况。
这里啊叫做明珠轩，是专门收购修士在海外的收获将其换成灵石的地方，或者自认东西昂贵，经鉴定之后可直接参加拍卖也行。这座城市还有同样的经营场所好几处，由不同的势力开办的，每一个势力背后都有一位元婴期修士在撑腰，否则呀在外海这种无法无天的地方无法站住脚的。
有这么多元婴期修士，难道是四大商盟？
那位刘夫人听了这话，倒吸了一口凉气。
什么？
哼，四大商盟，这儿刚可没有他们插足的份儿。也许其他妖兽岛都被四大商盟垄断了，但是这座齐渊岛却是唯一一座完全由众多势力联手控制的妖兽岛。
这些势力啊，可能在内海的时候单独一个根本无法和四大商盟抗衡，但是联手以后，即使星宫也不敢轻易的得罪。不过他们的联手也只限于这座齐渊岛罢了。
听许兄的口气，这齐渊岛难道有什么特别之处吗？竟然让这么多势力为此敢和四大商盟较劲儿。
几大汉也是心机过人之辈，他一下子就听出了其中的蹊跷之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90回。